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4月18号起，河南境内四间村镇银行在几乎同一时间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提款和转账渠道，储户无法提款长达84日，引起大规模恐慌。7月10号凌晨开始，河南郑州爆发大规模维权运动，几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受害者聚集在河南郑州中国人民银行门前示威，当局派出近千名警察及不明身份人员和几千名储户对峙，场面震撼。储户说，河南政府公开反复用健康码变红码来束缚储户行动，偷开系统给关系户，非法拘禁殴打合法储户。河南政府背后似乎有股力量在度故意火上加油，制造民怨冲突。警方和疑似黑社会人员前去围困示威的储户，并发生了肢体冲突，储户遭警察用辣椒水喷和毒打。中共银保监会说，该案起因于银行股东内外勾结，将公众资金套取至第三方平台。消息人士说，其中至少涉及数百亿元人民币资金。从5月23号开始，河南郑州市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外，每日都有很多抗议者。7月10号抗争逐渐发展至高潮，抗争当中便衣警察以及政府雇用的黑社会对储户拳打脚踢，储户受害者打出的横幅写住抵制河南警察暴力对待储户、反迫害、要求人权法治、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白衣警察组成人墙，阻止民众参加抗议活动，抗议者高呼黑社会、人民警察、中共黑社会、
黑社会、人民警察、
中共黑社会、
人民警察、
中共黑社会。
抗议民众仲大嗌，要求李克强离查河南。有些储户被打得鼻青面肿，有些被捉上大巴拉走，警察开始出动驱散示威的储户，储户已经被包围，当局还调派了救护车到现场，似乎是在预备一场大的冲突。有人说，这个是人多引起的关注更多，看看其他金融领域都就快被蛀虫啃光了，而且因为人多分散，没有造成咁大的声势，或者被有心屏蔽，让人不知道罢了。亦都有人话，40万人如果真系都组织起嚟，咁就厉害啦。40万储户嘅中国梦喺河南破灭咗。仲有网民感叹，近年嚟极其少见呢一种规模嘅抗争事件啦，竟然能够组织起咁多人，实在系不简单。社会已经就嚟成为高压窝啦，毫无人权，毫无底线，毫无正义可言，个体极其悲哀，极其无力。清醒嘅人一系沉默，一系被打压闭嘴。不屈的人请加入我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令世界震惊，很多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心痛和哀悼。有分析认为，安倍赢得国际尊重，特别对华政策为日本和世界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他是警示中共在破坏世界秩序的吹哨人。目前在泰国曼谷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更改行程，11号前往东京致哀。布林肯近日在印尼出席 G20 外长会议之后来到曼谷访问，原定结束之后就会回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此行除了向日本人民表达哀悼之意，还将会同日本官员会面，并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基础。选前誓言改善日韩关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10号下午决定将会在近日前往日本驻韩大使馆致哀，同时将会派出一个吊唁使团赴日参加安倍晋三的国丧。安倍晋三遭遇枪击之后，尹锡悦第一时间谴责枪手的犯罪行为不可接受，同时向安倍遗孀超惠致上唁电，赞扬安倍是日本受人敬仰的政治家。虽然时间暂未确定，但尹锡悦将会亲赴日本驻韩大使馆，在日方筹备的焚香所吊唁安倍。此外，国务总理韩德珠、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 外交部长朴振等人将会在11号前往日本参加安倍晋三国葬。而日本过去同中东各国一直维系住良好的外交关系，中东地区从土耳其、以色列到沙特甚至伊朗，各国领袖不分阵营都对安倍身亡深表遗憾。沙特官方在安倍遇刺的当日就发出谴责，声称这样的暗杀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并同时向安倍的家人表达最深沉的哀悼。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8号在 Twitter 特别以日文话，安倍真诚地为国家付出了全力，并为加强阿联酋和日本的关系作出重大贡献。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10号与泰国外交部长帕马威内签署协议，加深两国本已牢固的双边关系，此举为华盛顿加大了抗击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布林肯同帕马威内举行会谈之后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同泰国的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起着重要作用。布林肯还会见了泰国总理巴育，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5号才刚刚会见了巴育。美泰两国今次签署的是扩大美泰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协议，承诺在推进气候变化、执法和安全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还在曼谷会见了邻国缅甸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亦都在这里寻求恢复缅甸的民主制度。布林肯是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外长峰会之后来到泰国，他在 G20 会议期间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5个多钟头的会谈，期间亦都提出了对中共日益处处逼人的态度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正在将美泰伙伴关系全面带入21世纪，并补充说泰国是实现有弹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和盟国正试图阻止东南亚国家加入中共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除非这些项目被证明在经济上可行、结构合理而且对环境安全。布林肯说，美国不是要求各国选边站，而是让他们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援助等方面得到选择。布林肯还指出，中共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并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面对通货膨胀和俄乌战争导致的油价飙涨，美国联邦政府自今年3月以来释出大量的战备储油。然而保守派传媒发现，其中有上万桶流入了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系的中国石化公司。路透社6号报道，超过500万桶美国战略储备油被运往海外，一些石油流向了印度，一些流向荷兰，还有一些被送往中国。华盛顿自由灯塔7号跟进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将大约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出售给一间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共国有天然气巨头。这间公司是由中共政府全资拥有的中石化。联邦党人稍早报道，中石化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联。其私募股权公司 BHR Partners 7年前购买了中石化17亿美元的股份。尽管亨特的律师去年11月宣称，总统的仔不再直接或者间接地对 BHR 或者斯卡尼亚特勒斯持有任何利益，但华盛顿观察家发现，亨特直到今年3月仍然被列为该公司的部分所有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正在作出一些外交调整，他7月10号表示已经将5名派驻海外的资深使节解职，包括发言经常引起争议的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泽连斯基宣布将驻德国、印度、捷克、挪威和匈牙利大使解职，并说新人选已经准备好履新。他解释这个轮调是正常外交惯例。路透社报道，目前不清楚这些解职大使是否会被派任新职务，而其中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的解职尤其受外界关注，因为德国在能源问题上原本同俄罗斯关系密切，又是欧洲最大经济体。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同德国关系变得敏感。梅尔尼克在2014年尾派驻德国，在柏林政界和外交圈颇为知名，但他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口沫遮拦，向不赞成武装乌克兰的政治人物和学者贴上姑息的标签，因此引起不少争议。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之后，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中国小粉红幸灾乐祸，引起外界的强烈反感。这些人至今亦都没有消停，并不断盯上一些娱乐圈名人。日前，知名香港艺人余文乐在社交媒体 IG 上悼念了安倍，被场内粉红发现，急不可耐地号召攻击抵制。余文乐说，仇恨只会带来仇恨，愿世界可以恢复和平。无独有偶，大陆影后吕丽萍亦都因为悼念安倍遭到网络暴力，不得不删除微博。小粉红点名吕丽萍、余文乐、陶晶莹、刘品言是不是癫了，还说余文乐不办了，并说要封杀。但网友却一针见血指出，习近平亦都吊唁了，小粉红不敢讲，仲时刻替主子打圆场，国家领导不方便直说，不得不做下样，我哋理解。有人建议呢一段应该放上大翻译运动，让友邦或者万邦人士认识中国领导嘅真实想法。有啲小粉红仲自动将责任揽上身，话我开心系因为我素质差，同祖国冇关系。仲有人发现，所有习近平、李克强发现电嘅新闻转评见，唔系变灰就系指精选出大国风范呢几个字。网民评论话，喺场内信民同暴民就好比一个硬币嘅两面，一面对公权力各种献媚，希望自己成为赵家人；一方面又将所有智慧都用喺底层互害上，抽刀挥向更弱者。有人指出，党国而家最怕开启战场，然后小粉红兴致高昂地到处放火。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